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2年12月20号，星期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和美国经济、政治、民生息息相关的最近发生的一些消息。首先来看一下股市。道琼工业平均指数上涨 92.2 点，也就是上涨了 0.28%， 报 32849.74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3.96 点，上涨了 0.1%， 报 3821.62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 1.08 点，上涨了 0.01%， 报 15,47.11 点。那么接下来对于股市的分析和观察，我们来听一下财经编辑何冰对当前经济的一个分析。
大家好，我是何冰。今天是12月20号，星期二。那么现在呢，来跟大家分享我的这个基本面观察。我想先谈一谈市场心态，然后再讨论我们基本面当中的一个比较稳健的部分。市场心态呢非常重要，因为投资者的预期对于市场起着很重要的推动作用。那么所有金融分析师呢，他们都很重视市场情绪。从最近几天的报道看呢，现在的市场情绪是相对悲观的。昨天啊，这个有名的大空头摩根斯丹利的这个首席策略师迈克·威尔森，他认为呢，美股下跌比大多数人预料的这个跌幅呢要大得多，而且呢，他认为这次危机当中啊，美联储将会被束缚手脚，不会像2008年的次贷危机那样大放水来拯救经济。那么这就让人想起这个亚马逊的老板贝佐斯，他在大约两三个星期以前吧，他提出警告啊，告诉人们要持有现金，不要这个轻易投资，以便应对即将到来的这个深刻的经济危机。那么大众的心态如何呢？华尔街日报在12月3号到7号之间调查了1500个注册选民的意见，了解他们在这个一些经济当中的积极的因素出现以后，他们的思想是不是也变得积极。那么这些积极因素呢，包括这个能源价格下跌和通货膨胀放缓。但是调查发现呢，这些新的这个改进并没有改变大多数选民的感受。他们认为2023年的经济状况呢比现在会差。大约2/3的人表示经济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那么从调查的结果看呢，人们的看法呢，它有一定的党派色彩，就是 83% 的共和党人他比较悲观，他预计呢经济会恶化，超过一半的独立人士呢有同感，而民主党人呢只有 22% 有这种感觉。还有呢，年龄不同呢，这个分布也不同，就是年轻的选民对于明年的经济前景更加悲观一些。在18岁到34岁的人群当中，60%的人预计明年情况会更糟，而在65岁和以上的人当中呢，有42%的人有这种感觉。这么看来呢，就是大众投资者的心态和精英阶层中的一些人的这个观感呢是相近似的。那么如果通货膨胀进一步的缓解，因此呢促成了这个加息步伐也进一步放缓，会不会改变大众的情绪呢？我们拭目以待。这个市场心态的这种悲观状态啊，它对金融市场形成一种压抑的态势。但是呢，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相比，今天的形势是有一个部分是比较令人满意的，这就是房贷市场的质量啊，也就是房屋贷款，这个它的总体的质量是大大的优于2008年的时候的这个房贷质量，为这个经济出现危机筑起了一道安全的屏障。那么在2008年以前，贷款人啊，这些银行几乎不看借款人的资质就迅速提供贷款， 首付这个极少，甚至为零。所以呢，当时在平均的房价下跌 28%， 就造成了1100万的这个家庭的住宅 underwater， 就是他们的房屋的这个价值啊，市场价值低于他的贷款余额，于是引发了大量的这个欠贷违约，金融系统呢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在那之后，2010年的7月国会通过了一个法案，这个就是 Dodd-Frank， 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通过，那么对于金融系统进行了大量的这个修改，改变了在那以后的这个房贷行业的面貌。银行在贷款的时候呢，就要求借款人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他们有能力偿还贷款，而且对于首付的要求不含糊，这就为这个房贷行业抵御危机提供了足够的缓冲。华尔街日报近期的一篇文章引用一个分析结果，指出目前的房价需要下跌 40%-45% 才会引发当年那样的危机。那么当然这就这个给人感到啊，让人们感到这个房贷这个庞大的市场还是很稳健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济基本面的一道亮色。那么其他的债务问题情况如何呢？就其他的债务，你比如说车贷还有个人消费贷款情况如何呢？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会给听众朋友们报道。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啊，谢谢大家，明天再见。
以上就是今天的股市行情，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消息啊，这个消息是说欧盟指控 Meta 它违反了反垄断法，有可能会被罚款118亿美元。欧盟委员会在昨天，也就是12月19号表示，他已经向脸书 Facebook 的母公司 Meta 发出了一个警告，指控这个公司是扭曲了在线分类广告市场的竞争，滥用它的主导地位，从而违反了欧盟的反垄断法。欧盟的反垄断执法机构欧盟委员会星期一向 Meta 公司就发出了一份针对它的在线分类广告业务的反对意见的清单。Meta 的在线分类广告的业务啊，叫做 Facebook Marketplace。欧盟委员会说，这家美国科技公司是自动的向脸书的用户提供了 Facebook Marketplace 的服务，他担心这样做会排挤啊 Meta 公司它的竞争对手的分类广告的服务，因为这种安排呢，就使得 Facebook 的 Marketplace 它拥有了让竞争对手无法去比拟的一个巨大的分销的优势。欧盟委员会主管数字化和公平竞争的执行副主席玛格丽特·维斯塔格他说，脸书和 Marketplace 的合作就让用户是别无选择，只能进入 Facebook 的 Marketplace。除此之外，他还说呢，我们还担心 Meta 加强了不公平的交易条件，他就允许他使用竞争性在线分类广告服务的数据。其实欧盟所担心的不仅仅是 Meta 的竞争性的分类广告的服务，也包含着像 Instagram 的同样的这一类的服务，因为 Instagram 呢，它也是归 Meta 所有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委员会说 Meta 的条款还有它的条件就给予 Meta 这个公司使用第三方广告数据的授权，就让它的市场服务受益。维斯塔格在声明中警告说，如果这些都得到证实的话，那么根据我们的竞争规则， Meta 的做法就会是非法的。欧盟委员会在他的第一步的意见中说，他会进一步的调查，如果有足够多的证明表明了 Meta 违反了欧盟反垄断的规则，那么这个公司就会面临高达他全球收入 10% 的罚款，也就是大约118亿美元。当然，在欧盟委员会做出最终的决定之前， Meta 还是有机会为自己去辩护的。那现在 Meta 对这个情况做出的回应就是，他否认了他的商业行为是反竞争的。 Meta 的发言人蒂姆·兰姆在一份声明中说，欧盟委员会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兰姆还说，我们也会继续和监督机构合作，证明我们的产品创新是有利于消费者，也是有利于竞争的。 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和中共在美国上市的一些公司相关的。美国的经济专家安东尼奥·格雷斯福在星期一12月19号在英文的大纪元上有刊登一篇文章，说中国的公司通过在开曼群岛注册的空壳公司在美国上市，就使投资者实际上并不知道拥有中国公司的股权，这样呢就给投资者带来了风险。那美国现在正在加强监管，这就有可能迫使这些公司从美国退市。在格雷斯福的这篇文章中写道，从2000年以来，中国企业呢是广泛采用可变利益的实体这样的结构，从美国的资本市场筹集到了资金。那么这种结构通常就被中共的监管机构用来限制或者是完全禁止外国实体对中国企业的所有权。Heyman Capital Management 创始人，同时也是首席信息官凯尔·贝斯，他在11月22号的一份报告中说，投资者实际上只是在和中国公司踢了一个梦幻的足球，因为实际上他们什么都没有拥有。常见的这种 VIE 格式，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叫做可变利益实体的结构，这种结构呢就是被利用一揽子的合同协议，把在开曼群岛去注册成立的上市的空壳公司和在中国运营的公司去联系起来。那么这些公司条款呢就规定把中国实体的收入分配给在开曼群岛上市的 VIE， 就是这种可变利益的实体啊。那么当美国的投资者在美国的交易所去购买这种股票的时候，他们只是购买了开曼群岛公司的，也就是这个空壳公司的股票而已，并不是实际运营的公司的股票。VIE 控股公司呢，还有它的美国投资者都不拥有中国运营公司的任何的股权。那么持有 VIE 股份的投资者也不持有中国运营公司的股份或者直接投资。而最为严重的就是科技行业是北京最需要外资的这样的领域其中之一吧，但是也是禁止外资入股的领域。也就是说，像阿里巴巴呀，还有京东这种大型的中国科技公司，他们使用的就是 VIE 这种可变利益实体的结构在美国来上市的。换句话说，很多人觉得自己已经购买了、拥有了阿里巴巴股票的这样的美国的投资者，实际上呢，他们并没有拥有，压根儿就没有拥有阿里巴巴的股票。那么 VIE 当然就不被中共当局承认了，这就意味着他们也不合法也不非法。那么这种法律上的模糊性就为中共当局的执法提供了一个灵活性，同时也让中共去利用美国投资者的腰包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所以呢， VIE 就给外国投资者带来了风险。这些风险就包括，如果 VIE 这种可变利益实体它被中共当局拒绝的话呢，就没有一个法律的补救的措施。除此之外呢，在开曼上市的空壳公司的投资者和在中国运营公司之间发生纠纷的时候，也没有法律去可以追索，也就是说它没有法律追索权。现在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就是，美国正在收紧这种审计监管的规则，同时也在制裁和禁止投资和中共军方相关的公司。预计这种措施就会让很多的 VIE 这样的公司退出了美国的交易所。那同时这种 VIE 的回归，中共当局最近也调整了对 VIE 的政府的监管。在2019年的时候，上海的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成立，来适应 VIE 在国内去上市。虽然在2020年中国第一家 VIE 在上海上市，但是对于 VIE 框架的合法性一直是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的。在2020年中国外商投资法没有对外国投资者或者是实际控制的这样的规定，也没有对 VIE 合同控制的性质做出一个详细的规定，所以到目前为止 VIE 的法律上的歧义仍然是存在的。那么除了 VIE 啊，通过扩大和2021年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关的网络安全审查的要求，中共当局还加强了对海外上市公司的控制。如果说有一个超过100万用户信息的中国的企业，它是需要通过国家的网络安全审查的。比方说在2021年年中到美国来上市的滴滴公司，它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除了更加严格的监管阻碍了中国的公司在美国的上市这样的情况之外，那么满足美国监管要求的成本也是很高的，所以也就推高了这些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的成本。 那同时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方面啊，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对于 VIE 控股公司的全面审查现在也是有所增强的，就导致很多家公司从美国的交易所被迫退市了，迫使这些公司转移到中国大陆或者是转移到香港的交易所去上市。其中在2021年也就是去年的7月30号的时候，当时 SEC 也就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主席加里·根斯勒他就发表了一个声明，表达了他对美国普通的投资者有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所持有的空壳公司并不是中国运营公司的股票这样的担忧。同时呢，也是因为大量的中国公司都采用了这种 VIE 的结构在美国上市，那么在美国新的这种审计规则中，大约就会有250家中国的公司被确定可能会退市。美国在收紧，中方也在收紧，那么双方收紧的监管让中国的企业到美国上市的数量就在大幅度下降。那归根结底呢，限制中国去获得美国投资者的资金，就会阻止中共政权实现他想到2035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经济和技术主导力量的目标。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文章啊，这个文章是一位美国的时政专家说的，他说呢，中国充满了动荡和希望的一年。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确是有动荡啊，那么希望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看这篇文章。这篇文章的作者呢是时政专家科尔，他在12月17号在英文大纪元上发表的。他说中共的集权在2022年是再攀了一个高峰，同时抗议的浪潮是风起云涌，也是遭到了国际方面的制裁。他还表示说中共在2023年可能会面临着更多的问题，民众的反对的声音可能也会更大。这篇文章几乎是在对中国的2022年的总结以及对2023年的一个展望。他说中国的最新动荡是过去的一年的缩影。那中共的军队越过事实上的边界进攻了印度，蜂拥至菲律宾群岛，习近平结束了严格的 COVID-19 封锁，可能是因为从1999年法轮功抗议者包围中南海以来的那个最大的抗议的活动。白纸的抗议活动中也出现了一线的希望，中国各个地方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冒着生命的危险举起了白纸，表示反对中共的封锁，还有一些人呼吁中共下台。但是不幸的是，白纸的抗议活动在2023年看起来不太可能再继续了。同时，因为封锁、房地产泡沫的破灭，还有债务的增加，中国的经济在2022年是陷入了困境，这就导致中国的金融系统因为救助责任的增加和准备金要求降低承受了风险。那美国还有盟国越来越多的对中共还实施了制裁，还实施了出口管制，他们想要改善他们的人权，他们想要削弱中共的实力。美国的联邦和州也对中国的科技公司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包括一场不断扩大的计算机芯片的战争，以及针对华为、 TikTok 和中国海外科技投资者的措施。文章中说，因为美国的审计法规，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主要的中国公司，像阿里巴巴、京东还有百度，都经历了他们市值下行的压力。虽然中国很多年来一直在抵制美国的审计，但是它终于在本月开始接受了审计。而马上要接受审计的公司呢，因此也逃脱了被迫从美国退市的命运。但是他们现在也在担心审计有可能会发现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会导致这些公司的交易量进一步的下跌。这篇文章中格外的指出了是2022年的2月份，当时呢，北京举办了一个反对人士啊所称之为的叫做种族灭绝奥运会，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中共政权对待维吾尔人的这样的方式，美国、英国、加拿大为首的10个国家的外交官就抵制了这次冬奥会。那中共呢，他还继续把台湾作为他一个叛逆的省份，并且计划想要把台湾合并，通过入侵的方式啊。那作为回应呢，全世界的民主国家正在加深和这个台湾这个岛屿和民主的国家的联系。比方说立陶宛，他在11月份在台北开设了贸易办事处，然后北京方面的回应呢，就是降低外交关系。同时在今年早些时候，中共还停止了对立陶宛货物的清关，作为回应呢，欧盟在本月就把中国告上了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庭。 这篇文章中说啊，和中共的冲突呢，在2023年有可能会增加，入侵台湾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尤其是在西方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实力削弱的时候，那作为回应，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国和欧盟，就越来越把北京作为他的对手和作为他的长期的威胁，对台的军售就增加了，军事预算也增加了，而这种趋势也有可能会继续下去，因为民主国家的民众从共产国家的反复的负面的行为中已经吸取了足够多的教训。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再来关注湾区本地相关最新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